貪婪是另外一個七宗罪的題目，這個都可能是其中一個在七宗罪裡面我們比較熟悉的題目，因為貪婪實在是太過於無處不在了。我由細聽到大的都成日聽人講啦，哪有人嫌錢腥啊，又或者錢哪有人嫌多啊。於是我們放開雙眼，我們到處見到的都是人的貪婪。貪婪就是人無止境地去追求更多、更大、更好。例如人可以為了有更多的土地發展拿來起屋賺錢，貪婪地去開發土地資源，不惜摧毀原始森林。有人為了更加大的利潤，商人可以不斷地加高出售的價格，而同一個時間又不斷地去壓榨材料的供應商和他們的員工。而有陣時貪婪都唔係淨係講金錢利益嘅，有陣時貪婪可能係我哋對於某啲生活形態嘅追求，某啲事物嘅追求，總係想自己得到最大嘅好處啦，得到最好嘅嘢啦。而講真，呢一啲嘢本身咧唔係唔好噶，唔係過分噶，但係當我哋開始 disregard 其他嘅事情，不惜一切地去追求，甚至其實明明自己都足夠的了，但是我們想再要多一點的時候，就變成了一份的貪婪了。其中一個好像我們經常聽到的呢，就好像著數這個字啦。其實誰不喜歡著數啊？我們真的很喜歡著數的，是不是？去到哪裡我們都想找著數，其實都明白的。就好像以前呢，有人說加拿大人最喜歡什麼？看報紙。但是為什麼要看報紙啊？因為要找著數剪 coupon 嘛。但是有陣時有些人呢就會過了火位，不停地找，無底線地找，甚至要人哋賠上嗰份身家嚟俾著數俾你。呢份貪婪嘅心態，甚至可以植根喺一個嘅文化入邊，叫人事事都淨係睇緊自己著唔著數，有冇著數，邊度有著數咯，我咪去邊度揾咯。於是乎，原來可以造成嘅係商場上面同業嘅惡性嘅國家戰啦，我哋唔係未見過噶。又或者為咗商人為咗可以繼續營運落去，就不斷地去扭曲壓低成本而克扣工資啦。而有陣時貪婪的影響甚至都不需要看到那麼遠，可以很埋身的，可能就只是講緊因為我們想要得到更加多我們以為可以叫我們滿足的東西，可以叫我們生活信心的事情，我們就可以為了這些東西不惜地犧牲一切。有人可以為了賺更加多的錢，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犧牲自己的健康，廢枕忘餐地不停賺錢，不停工作，甚至可能他去打幾份的工，就為了要去得到更加多的財富，一切都在所不惜。有陣時可能他自己都不覺得，可能他自己心想，其實我這麼搏命為了什麼呢？我不就是為了可以讓家人更加好的生活嘛。但是到頭嚟，卻是搞到自己和家人好好地吃一餐飯的時間都沒有。但是或者我們還會在這裡想，不是啊，賺多些錢可以去多幾個豪華一點的旅行嘛。那所以就好像這樣，我們不如就睡少一點覺啦，再做多一點睡覺這些東西，睡少一個鐘兩個鐘沒所謂的。那不如一個禮拜我做足60個小時呢，我們心想還掂有時間啫。但是怎知原來這些的時間卻是有一個代價在裡面的。試想像，假如我們是一個的父母，可能我們的代價就是錯過了小朋友一些重要的成長過程咯。試想像我們錯過了他第一次叫爸爸叫媽媽，我們錯過了他第一次自己走路，我們錯過了他第一次上台表演，我們錯過了他第一次經歷傷心，這些無限的第一次。試想像跟著爸爸這個字在他心裡面只是一個在家裡面會出現的人物。當小朋友大過咗嘅時候，佢哋有事，原來佢哋唔會揾你噶，佢哋唔會揾你傾訴噶。原來嗰啲所謂嘅豪華旅行團咧，大間啲嘅獨立屋啦，最新款嘅車啦，係有住一個代價。嗰個代價就係我哋同我哋兒女之間嘅感情。 原来不知不觉中，在我们想赚取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用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婚姻和跟家人的关系作为一个代价。甚至有些人会选择的就是放弃信仰生活，说要上班，说要做生意，于是自己觉得自己实在太忙了，那些应该先行的，于是回教会没有时间，回小组没有时间，侍奉没有时间，总之自己就是停不下来。给我们见到的就是贪婪里面有两个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盼望为自己赚取更多，寻求自肥，满足自己的渴望，就是我们想为自己得到更加多，想预留更加多的好东西给自己，我们想可以享受多一些，权力多一些，空间多一些，服侍我们的人多一些，得到更加多去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求。而在过程里面，第二样东西就是我们不惜牺牲某些人或者事作为代价。贪婪就叫我们见到的就是只有自己想要更多，却为了这个更多，不无形中我们去苦待消耗其他人，甚至消耗我们自己。就好似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四至五节，他去对一班的贪婪的人去讲的时候，雅各咪已经讲了咯。他在第四节讲话，看啊，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竟然克扣他们的工资，那些工资必为他们去呼怨，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的耳中了。就是说我们这班人为了想要得到最大的利益，却是不惜牺牲别人，压榨他人。其实就是说当时有一班的雇主，他们竟然一面说叫其他人帮他们做事，服侍他们。好了，到人家都已经忠心地将事情做好之后，你们这班的人竟然克扣他们的工资。你知道其实当时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一班的工人呢，其实他们是 day labor 来的，就是说呢他们是散工，他们每日的工资就是说取决他们那一日有没有饭吃了。于是他那日收入多少就吃多少咯。但是这一班的老板竟然是当人家出了力，用了全日的时间去做工的时候，竟然你不给他人工，叫他们全家都要挨饿。讲的就是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竟然去苦待一些比你低微、比你弱小的人。而现在雅各就是说，你知道吗？神已经听到他们呼喊的声音了。于是第五节他就继续说了，你们在世上穷奢极侈，养肥了自己，却不知宰割的日子到了。就是说，但是我们竟然仍然无视这一切，眼里面见到的就只有是着数，想自己拿了所有的着数，为着自己可以过得异常地安逸，养到自己肥肥白白，我就漠视其他人的处境。所以其实贪婪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那么简单，贪婪可以诱发很多去利己害人的不义。在贪婪的驱使底下，我们想要其他更多的时候，我们却要其他人去为我们去付出代价。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的时候，他讲话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用许多痛苦去把自己刺透了。贪财是万恶之根，但贪婪却可以说是今日我们文化里面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想要更加多，更加多的着数，更加多的享受，更加高级的生活方式。世界的风气告诉我们，这样是应该的，这样是没问题的，最好再多些人去服侍我。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有一个工人，如果一个不行，不如拯救两个又如何。最好的是这个世界给我见到所有好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其实贪婪是不会见底的，是不会有底线的，我们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够的。就是在这个想要更多的状态之下，我们竟然慢慢地可以做出一些伤害其他人，甚至最终伤害自己的行为，甚至去建构出一个负面的文化。 所以保罗咪继续讲咯，佢话于是人咧就被引诱离开真道，贪婪就系咁喺不知不觉间引诱我哋离开咗神本身嘅心意。因为贪婪嘅主要嘅方向系咩咧？就是叫人只看到自己咯，只是看到自己需要更加多，无论有什么好东西我都要有份，甚至要拥有全部，就是叫我们可以安安乐乐继续吃喝玩乐。但神的心意它可以说是完全地相反的。神创造出这个美好的世界，给他的创造很多的资源，自由地分享给万物。神的心意是分享，而且是一种毫无偏颇的分享。所以圣经就讲过，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嘛。但是我们却被贪婪所引诱，离开了神这份的心意，却不知道其实最终是我们自己被自己的贪婪所伤害，失去了神原本赐给人那一份有意义的生命。所以贪婪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最终是叫人困在一个远离神的困局的当中，失去了生命本应有的丰盛和意义。所以咪连耶稣都自己开宗明义这样警告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第十五节，耶稣自己讲，他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乎家道的丰富。耶稣这句说话呢，其实对于每一个世代的人来讲本身都是难明的。因为我们最容易明白的就是这个世界的道理，那个道理就是好的生活等同你家财万贯，要什么就有什么，可以用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不需要为钱去忧愁去烦恼。人以为这样就叫做好的生活，就是那种无忧无虑心满意足。耶稣很希望跟随他的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贪心的问题，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生命，这个既重要却又是同世界的逻辑背道而驰的道理。于是乎呢，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了。第十二章十六节开始，他就讲了，他说有一个富翁的田地丰收，他自己心里面就说了，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去收藏出产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富翁他面对的问题就是他的土地丰收，这个丰收是超乎他的期望，也都超出他的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以色列的传统教导的话，其实财富呢是属于神自己的祝福，而神可以祝福一个人他的生活富裕。但是同时间，犹太的传统也都相信，也都认为一个生活富裕的人，其实神也都给了一个社会责任，他就是去照顾一些生活在弱势社群里面的人。但是这个富翁他在这一刻他急的是什么呢？他是担心自己没有地方去收藏自己的出产，他是担心怎样为自己去积存更多。可能你会说，或者呢他只不过是收住先的啫，到时有需要就开仓赈灾咯。 OK 啊，那我们又给个 benefit of doubt 他先啦，那我们看埋下去咯。第十八节，跟着富翁又说了，我要怎么办？我要拆掉这些的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里面去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货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的东西了，足够多年的享用，就只管安安日日地吃喝玩乐吧。喂，原来个富翁真系冇谂过开仓赈灾噶，佢嘅目标就只系佢自己可以有更加多嘅享受，更学多、更好、更好嘅嘢，跟住就系安安日日咁样吃喝玩乐咯。佢系谂住自己可以好似呢一个年代嘅道理咁样过住奢华安逸嘅生活。他见到的是他可以靠住这些的财富变得更加自主，就仿如是这一刻他不再需要依靠神的供应了，他不用跟着神了，他可以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富翁基本上就是好像雅各书这样说，只是记住要养肥自己，没有想过周围的人的需要，没有想过神的教导和心意。某个程度上讲的是财富在这一刻变成了他的依靠。于是神就对他说了，无知的人啊，今日夜晚你的灵魂必被取去，那你所预备的究竟要归给谁啊？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富翁是无知的，我们不知道他接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这一刻的表现却被我们见到他对神的心意是完全不了解，他对神的性情是完全地没有掌握，就算对于他眼前的财富的缘由他都显得毫不知情。他以为有着丰厚的家财他就可以安心，可以心满意足，可以自由自在，所以神才会定他为无知，是因为他见不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财富其实是神自己的赐予来的。如果神不赐予，其实人是不可能得到什么。就好像这个富翁，你以为如果神不施下雨水，没有阳光，没有合适的天气，你会得到丰收？就好像我们有神时都会有这个误会的，我们以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是我们努力得来的成果，是因为我们靠着自己的实力和聪明所得的。但是我们可能看不到的是，如果不是神在当中的恩典开路和供应，我们仍然不可能得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又或者即使我们的能力和聪明本身都是神自己的恩赐，就连我们的生命，我们每日吸过一啖气都是由神而来的，其实神有着绝对的掌权。于是乎，如果神今日话要拎走你的生命，那你这一刻你还忙着在这里拆什么货仓啊，跟着又要起货仓啊，其实起来做什么呢？你要为自己去积存的财富储来做什么呢？原来到最后有个机会是，原来你是没有机会去享用，你都说不定啊。所以耶稣所说的好的生活，不在于是在这个世界你拥有着什么，享受到什么，这些所谓的好处原来都不会长久的，可以说没有就没有，是一些很虚无的事情。而我们不惜一切地为自己去积存，我们可能是的，我们会多了几搭楼，银行的户口我们一看会多了几个零，股票可以又是这样升，我们为了这一切我们去付出所有，我们盼望日后可能这些的付出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回报，希望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但是如果按耶稣这样说，是原来这些的状况可以在耶稣的眼中视为无知和另类的贫穷，因为我们不明白的是，其实我们有没有日后呢，都完全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是在神的掌握的里面。或者在这一刻在我们的当中，的确有人过着生活富裕的日子，日子都过得不错的，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来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赐福。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到底怎样去看我们的财富和资源呢？他们有没有静静地无声无息地取代了神的位置，成为了我们的依靠？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就叮嘱教导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的财富了。保罗对于我们希望为自己赚取更多的心态，他的回应是提醒我们不要心高气傲，因为自己积存的财富就过于自持，不要只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之上，以为自己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富就得到保障，得到安稳，跟着我们就可以心满意足，以为自己都真的不错啊，有几富贵啊。但是保罗就说，这一切都是浮动的嘛，浮动就是说你捉不住的咯，即是好像股市那条 curve 呢，有很多你控制不到的情况，它可以说上就上，说落就落的咯。 財富可以今日有，聽日就冇，呢一啲都係我哋捉唔緊嘅嘢。就好似咧，之前有一段嘅日子咧，如果我哋打開香港嘅報紙，就會成日見到嗰啲所謂嘅隱形富豪嘛。我哋喺旁人嘅眼中見到佢哋，就會覺得哦，佢哋自己一個人住咯，仲唔知點解好多時候佢哋都住公屋噶。多數在外人的眼中都會覺得他們是獨居老人，生活有些困難，需要人去幫助他們。誰知道他們過身之後，後人去幫他執拾的時候，就發覺他的床下底收埋了不知多少盒的曲奇餅罐，裡面草草埋埋有幾百萬的現金。原來老人家一直很緊張自己的錢，覺得唯有這些錢可以給到他安全感，那第日無論日本仔打到來還是泡沫經濟爆破，他們都不用慌了。但是誰知道到他們過身那一天，他們都只是在那裡積存財寶，他們沒有朋友，沒有親人，只是得他自己一個，有財富卻是過著心靈上面的貧乏和空虛。我相信呢，这一班的隐形富豪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过过他们理想的人生。所以普罗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仰望的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我们真正要依靠的是这一位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厚赐百物的主，他先是在我们真正，他先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眼前的缺乏或者丰足太过于着紧或者去忧虑。另一方面也不要以为我们有了财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如果没有神的供应或者拖带，其实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唯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什么的需要面前，神总是会适时地去预备和供应。其实呢，我以前呢真的不是很相信这一句说话，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信主这么多年，我的确见过很多次神对于他跟随他的人那份的慷慨，他是就是这样适时地去为我们去预备供应。所以如果要选择，其实我们应该选择依靠这个慷慨的主，慷慨的神。而保罗就继续下去了，对于我们不惜牺牲某些人或者某些事作为代价的态度，保罗就说不是啊，调翻转，我们应该行事，在行事在善事上面富足慷慨好施。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自肥，他是要我们分享，不是为自己积存更多，而是相反，正正就是因为神已经赐福了给我们，我们见到他的恩典，我们就更加应该将这份的赐福和其他人去分享，做更加多的好事，照顾有需要的人。神既然叫我们可以吃得饱穿得暖，那就是叫我们在生活上面可以无忧的时候，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就应该不要只是专注于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不好，享受够不够，而是望向四周，有没有人需要我们帮助，有没有人需要我们去施予的呢？在那个位置上面去给予帮助，叫他们可以透过我们去感觉到接受到神自己的祝福。这份的慷慨同时其实都叫我们在神里面去操练，学习神的慷慨，同时也都更加慷慨地去施予。因为我们知道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只限于今日这个所谓今世的人生，而是不断地新年有后续的，是直到永恒。所以保罗就说，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只专注于今日我有些什么，而是为自己在来世积聚财富作美好的基础，好叫他们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嘛。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有我们有多少的财富，我们有多少的积蓄，有多少的物业，手上有多少的股票，这些都只不过是今世的事情。保罗继续在延续耶稣的教导，就是要我们是成为那个为更远的未来去预备，去学习为永恒的生命去保留真正重要的事情。 學習和活出耶穌那份的捨己和慷慨，同時亦都去學去相信，即使是這樣的話，我們今天的生活不是全無保障的，我們在這裡是學習依靠和相信我們有一位厚賜百物的主，無論是過去、今天還是永恆，都會和我們一起。這一位的神是不會忘記你和我。所以提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去看的时候，贪婪的危险就是我们不停地去追求自己的物欲享受，不惜一切，而愿意以别人的好处作为代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被引诱离开了神自己所赐予的生命。这些的物欲，无论是金钱、是权力还是享受，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的依靠，去限制我们去活出神赐予我们那一份很不一样的丰盛。而保罗的提醒就是正正给我们见到，到底我们应该依靠些什么，怎样去借着贪婪去偷走我们真正的生命。所以不如在这里我们又重温一次，就是当我们心里面感觉到不安，又或者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积存很多的财富，我们才会过到我们想要的人生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小心啊，不要以为这些浮动的财富是你的依靠，更加不要以为你的赚钱能力就代表了你有几厉害，就可以自恃，可以漠视其他人。你见到那些其实很虚无的，今日有听日就可以失去，真正可靠的就唯有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主。你有没有试过？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一些我们都没有想过没有期望过的时间，神竟然按着祂自己的时间为我们去预备足够。是的，那个 keyword 是足够，有阵时未必是多余的，但却是啱啱好咯。而记住的是，神今日赐予我们的这一切，叫我们今日有能力可以过自己理想的生活，不是要我们去自肥，而是去学习神对我们的慷慨去施予，叫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活出神那一份的丰盛。就相信当我们去努力行善，甚至因为感而自愿地去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的时候，神是不会忘记我们，不会离弃我们。所以今天呢，我很想介绍一个人给大家认识，大家对他的名字未必很熟悉，但是他的生命却是可以给我们一份很强的鼓励。他的名字呢，就是 Charles Francis Finney。大家未必認識他，但是大家一定會認識他的集團的，因為在很多的大的機場裡面你都一定會見過，甚至入過去買東西。他這個集團就是 DFS 免稅店的集團，他是其中一位的創辦人，同時也是一位大慈善家。他自己和他所創辦的慈善機構在他有生之年就以匿名的方式捐出數以十億計的美元。可能我講到這裡大家都會不以為然，因為實在有很多的有錢人都會捐錢的嘛，但是他的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因为实在呢是很少人认识他的，他过一个很低调的生活。传闻呢就是其实他绝对负担得起有私人飞机还有私人机师，但是他每次坐飞机呢却总是只是会坐经济舱。其实以他的身家他可以买很多的钻石名表，但是他从来都不戴。有一次记者去问他，哎，那其实呢有个传闻呢说你平日很悭俭，是不是真的？他就打开拉起自己的手，就给个记者看一只跟他几十年的 Casio 胶表。有一次 Forbes 杂志的一位记者约了他去做一个访问，这个记者说其实他访问过很多的富豪，他都见过那些千亿的豪宅，但是访问 Charles Finney 的时候，叫他出乎意料的是，当他跟着他地址去找的时候，他只是找到一间不是很大而且很平实的屋，走了进去你亦都见不到一些什么的豪装，墙上面挂住的亦都不是什么艺术品，只是家人和朋友的相片。 Finney 出現的時候，他看下去亦都只是一個普通的老人家坐在個客廳裡面，而他的起居室那個的廚房就掛著一個牌，上面寫著恭賀 Chuck Finney 捐出$80亿作慈善用途。這位的富豪自愿地過著一個相對貧困的生活，為了的就是去製造更加大的空間去做慈善工作，甚至後來他將他所有持有的 DFS 股份都轉去一個慈善機構，叫這個機構可以全數地將這些資產捐出去。去到他臨終之前，他自己說他過世的時候，他希望自己過世過得貧窮，不要留下過多的遺產。Finney 的見證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見證，並且影響深遠。當有記者訪問他對財富的看法的時候，他就說其實財富的目的是要來改善全人類的生存空間。他說如果我們在世的時候，我們已經可以將我們的金錢在慈善方面去運作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更快更有效地見到我們的金錢的行動的果效。這個就是我們的生存的意義。雖然呢 Finney 很少公開地去談及自己的信仰，即使我們都不肯定他背後是否有一位厚賜百物的神，但是我們卻見到的是一份無私的慷慨，他自願地去克制自己，叫自己過一個普通簡單的生活，叫自己可以有更加大的空間去幫助其他人，有更加大的能力去慷慨行善，祝福別人。當然聽完這個故事，坐在我們當中的我們不一定是富豪，但是我們講緊的鼓勵大家去捨己行善，亦都不是叫大家要刻苦自己，但是卻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我們今天依靠的是背後這位厚賜百物的主，是祂才是我們終極的依靠。我們不需要貪婪地無底線地去追求和積存財富，我們不需要過度地去為財富去憂慮，因為神不會忘記我們，神知道我們的需要，供應我們，正因為我們背後有一位這樣的神，於是乎我們的今日，我們就可以更加自由地去行善，慷慨地去好施，讓更加多人可以被我們的生命去祝福，叫我們亦都去體會什麼才叫做神所賜真正有意義和豐盛的生命。無論過去我們所依靠的是什麼，就讓我們今天一起來學習好嗎？我們一起來學習，重新地將我們的依靠擺在這一位自願捨下生命施行拯救的主耶穌基督身上。祂更加是一個最有力的見證，祂自願地放下所有天上的尊榮，就要來到我們這一班靈裡貧窮的人當中，將天國的生命與我們去分享。这个份的慷慨就在我们的主的身上，而当我们在祂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是毫无缺乏，我们是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位这样厚赐百物施予我给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今天就自由地行善，慷慨地施予，让更加多人的生命被祝福，让我们得着神所赐真正有意义的生命。